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雅金说财税》节目。以后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9:30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 Jennifer。今天依旧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红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刘雅娟总裁苏珊刘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雅娟，很高兴再次为大家开讲传播财税知识，
欢迎刘总。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呢，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系列的讲座的主讲人，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又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2016年呢，更获得了由市长颁发的社区贡献奖，可以说是我们西雅图地区的非常有名的成功女企业家了。最近啊，我更是听说刘总呢被任命为华盛顿大学 Bothell 会计学院董事，这在我们华人社区呢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啊。我首先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祝贺您获此殊荣，这证明您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影响力已经被美国知名大学认可，被美国主流社会肯定了。
谢谢 Jennifer。其实呢，我取得的成就呢，这离不开各位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我是很高兴的哈，但是呢，我也倍感责任的重大。我会继续为我们社区服务，为我们的华人朋友出谋划策，节税、合理省税，并且呢，做好税务规划。
谢谢刘总。那说到财税规划呀，相信大家都听说了。拜登呢税改拟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起征点从1170万美金降低到350万美金，那这势必会导致遗产税大幅增加，因为国内没有遗产税和赠与税这类税种，所以我想请刘总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遗产税和赠与税。
好的 Jennifer， 其实呢，赠与税和遗产税呢是同一个税种，享受呢同一个税率的。那遗产税呢，就是在人死亡的时候转让财产权利给你的继承人所要交的税，那包括呢现金啊、证券啊、房地产呢、就是说你所有的你的资产都要属于征收范围。而赠与税呢，是您活着的时候把你的财产转移给另一个人，而不接受任何的就是说等值的价值的这个钱财或者是一些物品。所以呢，比如说哈，如果你为孩子购买房产，这个你把孩子放在 title 的名字上，这个呢叫赠与，或者是呢你借给家人朋友钱但不收取利息，这个也会视为赠与。赠与税和遗产税呢，其实并不是说双方都要交税，而是说给出的一方交，接受的人呢是不交的。
那谢谢刘总的解释。那美国为什么会有遗产税呢？
哦，这个问题很好哈。那就是在1916年呢，美国世界大战的时候哈，就是说第一呢，美国那个时候因为大战嘛，所以那个国库空空。第二呢，因为大量的金钱呢都集中在少数富豪的家族中，比如说那个时候洛克菲勒家族就很有名，就是财富呢它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还有其他的几个富豪家族哈，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分化，也就是在这种的情形下呢产生了遗产税，它呢就是以此减少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
那刘总您看美国有这么多的超级富豪，他们对遗产税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实啊，就是美国的亿万富豪并不排斥遗产税的，因为呢他们并不希望就把自己的后代留太多的财富，导致自己的后代会丧失奋斗的热情和志向。比如说哈 ，Jennifer， 你看 Warren Buffett 还有呢比尔盖茨，他们把大量的大部分的资产呢都捐献出去了。 那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曾表示应该有遗产税，或许呢要比现在就是现在的税收要高一点也是可以的。
那确实啊，很多这个富豪并不想白白的把资产留给他们的孩子。那刘总可以介绍一下遗产税的现行和历史的税率以及起征点吗？
好的，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呢，我总结了联邦遗产税创立至今的历史变化，列出了有显著变化的几个时间点。那不难发现呢，现在的遗产税呢，税率是40%，但是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呢，遗产税的税率都超过40%的，而且起征额呢也是很低的。你看1916年的时候呢，税率是10%，它起征点呢才是500美金。那1941年呢，到1976年这36年间呢，甚至高达77%，然后起征点呢也只有4到6万。那1978年到1997年呢，它最高税率呢是降到了55%，起征点呢也调整到60万美金。2009年呢，最高税率是45%，起征点呢为350万美金。2021年呢，最高税率现在呢是40%，它起征点呢是1100万美金。那拜登的税改呢，要计划呢把这遗产税呢税率升至45%，起征税呢降到350万美金，也就是回到2009年的时候。
那这遗产税的这个税负还是很重的，而且我听说很多州呢还有遗产税，不知道我们华州是否遗产税，税率呢又是多少呢？
是的，很多朋友呢都以为华州没有遗产税，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华州呢是没有收这收入所得税，但其实呢是征收遗产税的。我们华州的遗产税啊，起征点只有200万，每年呢就是按照 inflation rate 会 adjust。那我们华州的遗产税最高税率是20%。
那咱们这个起征额200多万确实是很少啊，而且您看现在标准房价这么贵，好的房子一套估计呢都已经超过豁免额了，尤其我们华人朋友现在很多都拥有多套房产，那这么看我们中产家庭也需要重视起来，不然真的会交很大一笔遗产税啊。
Jennifer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以前呢我们朋友们都认为哎呦这遗产税还有赠与税呢是富豪的问题，不是我们中产的问题。其实中产阶级呢也面临着高额遗产税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的房价呢也一直在上涨，股票也在上涨，而且呢我们也无法预知什么时候我们趋势，对不对？考虑到华州的遗产税起征点200万美金，也就是说你的总资产如果超过200万美金以上呢，就要交华州是20%的遗产税，再加上联邦的税，这也是很可观的一个税种，对不对？你想我们中产阶级现在就是说面临着收入所得税现在也在提升，然后呢也面临着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风险。所以呢我也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呢，就是提早做好税务规划，不然呢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呢至少1/3其实都是税务局的。
对，的确如此啊。那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呢在美国投资买房，那遗产税对他们也有影响吗？
是的 Jennifer， 外国人呢在美国的有形资产像房产呢是要交40%的赠与税和遗产税，并且呢外国人的遗产税起征点呢只有6万美金。所以呢中国朋友在美国投资房产不做规划的话呢，风险呢也是特别高的。比如说有位华人妈妈在美国买了房子，那房子市值呢是200万美金，她没有做任何规划，不幸的是呢今年一月呢去世了哈。去世后呢儿子过来继承她的房产，首先呢要去法庭认证，要花1年的时间，有的认证其实要长达几年的时间，他会邀请会计师和律师协助法庭认证，费用呢要在5万到10万美金左右。还有呢他妈妈去世9个月之内要交40%的遗产税，也就是说80万左右。所以呢也就是10月呢要向国税局交遗产税，国税局呢他不要房子只要现金， 因为他们的钱呢没有办法从中国转过来然后配这遗产税，所以只能卖掉房子，用卖掉房子这个钱呢交遗产税，那儿子呢只能拿到120万美金，这个是不是损失很大的呢？但是呢在美国的无形资产外国人呢是不用交赠与税和遗产税的。那有哪些资产是不用交这个赠与税和遗产税呢？比如说人寿保险呢就完全免税的，如果你是外国人拥有一份美国的人寿保险，如果说这位妈妈用10万美金投资100万的人寿保险，那儿子呢就可以用100万的赔偿额交付遗产税，这样房子呢也就保住了。我还要提醒的是，有的中国父母呢到美国买了房产后又要把孩子的名字加到产权上，其实呢这也是要产生40%赠与税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做的呢？那还有关于现金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就说如果是手里的现金呢或者是你们家保险箱的现金，那是要交遗产税的，但是银行的存款是不交遗产税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在手里的现金呢它就是有形资产啊，所以呢要交遗产税啊。那外国人购买的美国的政府债券呀，它是没有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所以总之来说呢，就是外国人在美国投资的话，就是对于无形资产的这个投资，像有一些金融资产它是免税的，那像房产这种固定资产呢是在遗产税和赠与税上是待遇是不是特别好的。那我有好多朋友呢他是持有绿卡，那在收入所得税上就每年4月份报税的时候呢，他和公民是一样的，是全球纳税。但是呢在赠与税和遗产税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比如说如果夫妻都是美国公民的话呢，相互之间呢就可以无限额的赠与和继承。如果先生有1亿美金可以转给太太，那如果说太太要是绿卡持有者的话，在2021年太太只能接受15万9000美金的年赠与额。如果先生不幸去世的话，留下这1亿的资产，太太不能全部继承，要交上40%的遗产税以后才能继承，就是说也就要交3000多万的遗产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先不交这个遗产税呢？那办法是有的，要做一个规划。那有一种信托呢叫做 Qualified Domestic Trust， 就叫 QDA。 建立这种信托呢，把丈夫的遗产放在这信托里边，妻子呢就不用交遗产税，妻子呢而且可以用里边的收益作为生活费用。同时呢建完这种信托以后呢，那也建议就说妻子无论是就是存活的一方妻子或者是先生呢丈夫，都要尽快的成为美国公民，这个是从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上考量。
也如此啊。那咱们这个遗产税规定是要在什么时候交呢？
那继承人呢在死亡之日起9个月之内呢要以现金的形式交纳这遗产税。那我们很多朋友钱都在房子或公司里边，你的继承人比如说你的孩子就没有足够的现金交这个遗产税，那他们呢就只能快速的变卖这个房产或公司。那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呢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去世。如果说遇到经济危机的话呢，没有人买房子买公司，那你的房子和公司呢如果说急于出手的话，那你可能是就要打一个大折扣，就有一些亏损，那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呢也会丢失一部分。而且严重的话呢，可能是你要把这个房产这部就是把这个房产交不起遗产税呢就交给政府了。其实呢就说美国有一些叫遗产房或者是遗产的museum 博物馆，比如说在加州 就是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堡，它呢就是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于1919年建立的，它是融入了加州和地中海的美丽的风景。那赫斯特先生呢于1958年就去世了，那家人呢就呢继承了这座美丽的城堡，但是呢他们交不起遗产税，所以到最后呢他们就把它捐献给了加州政府。
谢谢刘总给我们这个案例的解说，这的确给我们很多中产家庭敲响了警钟啊。那请问刘总有什么办法可以规避遗产税的风险吗？
遗产税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美国的中产家庭呢还有富豪其实都有很多办法来规避这个遗产税的。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规避这个遗产税哈。那第一呢，建立家庭信托。那信托呢可以分为可撤销和不可撤销信托两种。那可撤销信托呢也叫生前信托呢，它是规避这个法庭认证，但是呢它没有规避遗产税的税收这种庇护的作用。所以呢要想规避这遗产税呢必须建立不可撤销信托。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财富代代相传，传给你的孙子重孙子，那有一种信托呢叫 Dynasty Trust， 就世代信托。在华州呢世代信托可以延续150年，其他州有的州可以就是延续的时间更长。信托里的资产呢和债权是完全隔离的，那如果说你的儿孙离婚的话，里边的财产也是受到保护的。有的朋友问我信托是不是超级富豪的工具呢？其实不是的，你也可以运用信托。建立信托的费用呢一般只是3000到5000美金，我们和我们特别有经验的信托律师呢为我们客人就是建立信托，去根据你的家庭的情况，还有你的资产的结构，还有你传承的意愿，这样设立不同的信托。所以呢大家不要想哦信托太复杂了我也不懂那我就放弃吧。其实你看哈，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还有这个福特家族信托都已经延续5、6代了，国内的富豪们现在也都在建立家庭信托，比如说马云、刘强东也都建立了这种信托。如果刘强东离婚的话呢，觉得太太奶茶妹们也拿不到他的资产。其实呢建立信托呢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你的认知问题。财富传承呢只有吃苦耐劳是不够的，需要文化和聪明的才智，需要一个团队为你服务。所以大家呢就说这个观念要更新，怎么传承，要用这种家庭信托传承来规避这个遗产税，这个也是现在大家都在用的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工具。那第二种工具呢就是人寿保险。按照税法呢有7702税法就规定哈，寿险呢它给予极大的税务优惠，它可以免税，就收入所得税是全免的。而且呢就说人寿保险呢对外国人来说是特别优惠的，也不交遗产税。比如说最近有一位国内企业家不到40岁哈，他就意外去世了，他生前呢在美国呢就配置了这人寿保险。那据说呢这家保险公司为他的家人已经赔付了4000万美金，没有交一分钱的税。美国保险呢对外国人是完全免税的，但是呢你如果说是绿卡或公民持有者的话，你持有这个人寿保险其实呢是要交遗产税的。但是呢如果涉及得到呢，人寿保险也是不交遗产税的。现在呢就成功人士的保险意识很强，有好多人呢已经持有保险。那如果你已经有保险的话是为了传承，那只是持有这个保单呢是不够的。那我建议你呢尽快的咨询我们，我们可以审阅你的保单，为你规划设计，避免这遗产税的这个风险。尤其呢就是有房产和股票的朋友们，因为呢房产股票都要算在你的遗产里边，这个都要交遗产税。为了保住你的房产和股票呢，你需要配置人寿保险，就是说你去世的时候你的家人用人寿保险的现金交遗产税。比如说有一位从国内过来的朋友呢就过来咨询我们，他2年前呢买了100万的房产作为投资，他听说呢他要交40%的遗产税，所以呢就 我们就给他规划呢，规避这遗产税。他说呢，他的租金放在银行也没有利息，我们就为他设计了用租金收入配置200万的人寿保险，作为房产这个遗产税的对冲。如果他不幸去世了，他的女儿呢可以得到200万人寿保险赔偿额，然后呢用这70万呢去交遗产税，剩下的呢130万呢就给女儿了，这个房产呢也传给了女儿。这样呢就是说他的房产就不会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妈妈儿子要变卖房产，然后把一大部分都交税了，剩下的呢只是拿了一部分，这样呢损失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说你买房产之前如果说没有规划的话呢，之后也要做一个规划，这样这些房产呢才能够传给你的下一代。那第三呢就是创立家族有限责任公司，享受股份转让的价值优惠，从而呢降低遗产税。比如说呢，我们和我们的遗产规划律师呢为我们的一位客人呢设计了家族有限责任公司，就是 Family LLC。 那父母呢他想把他的股权传给孩子，但是呢他们又不想失去控制权，所以呢父母呢只拥有10%的股份，那但是呢他拥有公司的控制权，而儿子呢拥有90%的股份。这样呢就说父母可以控制公司决策，同时呢又已经把大部分的资产留给了儿子，并且呢父母呢可以在他生前呢再把那10%的股份让给儿子，然后还可以打折。比如说他这个10%的股份要是值1000万市值的话，他可以打折，就是以800万的折扣价值呢转给儿子，这样呢就降低了儿子未来需要交纳的遗产税。这个呢也是大家普遍，如果你有企业的话，这个方法呢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那还有呢，如果说你想做慈善事业回馈社会的话，你可以设立家族私人基金会，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规避遗产税的办法。比如说私人基金会里的资产呢是免于遗产税的，你可以做基金会的 trustee， 然后你的孩子也可以在基金会里边工作领取工资。这个呢以后我会详细讲解一下家庭基金会的。比如说家庭基金会，我们经常听到Melinda 比尔盖茨家庭基金会，其实呢就是说福特家庭基金会呢是比较早建立的，而且已经传承了几代下来。比如说就是福特公司哈，汽车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基金会呢是1936年创立的。福特基金会呢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广泛的影响力那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基金会呢？就是说在1935年的时候呢，遗产税率高到70%。由于福特汽车公司呢它是一个家族企业，亨利福特和他的孩子呢有96.9%的股份，因此呢他会交很多的遗产税，这可能会使这个家族出售福特公司的股票以保留家族控制权。那福特基金会的成立呢就是维护福特汽车的家庭控制。汽车公司的股票呢分为两类，无表决权的 A 类股票占全部股票的95%，然后投票的 B 类股票呢占其余的5%。A 类股票呢就是说将归于福特基金会之手，而 B 类股票呢将由福特家族保留，以确保这个福特汽车公司的家族控制权。最后呢我也想提醒大家，充分利用$15,000的这每年的赠与额，这个赠与额呢是外国人和美国人都可以享用的。比如说夫妻两人每年可以分别给一个孩子15,000的资产和现金，这部分赠与呢不需要交税，也不进入这个遗产税。这样呢就说一个孩子呢一年可以得到30,000的赠与，20年就有600,000转移到孩子账户上了，这个也是比较可观的。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了大家比较常用的 几个工具，这样呢帮助您规避遗产税和赠与税。
那很感谢刘总今天给我们分享了遗产税的概念、税率以及那么多规避遗产税的妙招啊！考虑到拜登税改，中产家庭应该尽快行动起来，做好规划设计，规避好遗产税。那我们可以借鉴很多富豪的一些做法，利用人寿保险和信托结合、家族基金、家族有限公司，那充分利用年度豁免额来实现家族财富的最大化传承。那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也再次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Jennifer， 谢谢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雅金说财税节目，以后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9:30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今天依旧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红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刘雅娟总裁苏珊刘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雅娟，很高兴再次为大家开讲传播财税知识。
欢迎刘总。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呢，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系列的讲座的主讲人，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又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2016年呢，更获得了由市长颁发的社区贡献奖，可以说是我们西雅图地区的非常有名的成功女企业家了。最近啊，我更是听说刘总呢被任命为华盛顿大学 Bothell 会计学院董事，这在我们华人社区呢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啊。我首先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祝贺您获此殊荣，这证明您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影响力已经被美国知名大学认可，被美国主流社会肯定了。
谢谢 Jennifer。其实呢，我取得的成就呢，这离不开各位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我是很高兴的哈，但是呢，我也倍感责任的重大，我会继续为我们社区服务，为我们的华人朋友出谋划策，节税合理省税，并且呢，做好税务规划。
谢谢刘总。那说到财税规划呀，相信大家都听说了 拜登呢税改拟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起征点从1170万美金降低到350万美金，那这势必会导致遗产税大幅增加，因为国内没有遗产税和赠与税这类税种，所以我想请刘总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遗产税和赠与税。
好的，Jennifer， 其实呢，赠与税和遗产税呢是同一个税种，享受呢同一个税率的。那遗产税呢，就是在人死亡的时候转让财产权利给你的继承人所要交的税。那包括呢现金啊、证券啊、房地产呢、啊，就是说你所有的你的资产都要属于征收范围。而赠与税呢，是您活着的时候，把你的财产转移给另一个人，而不接受任何的就是说等值的价值的这个钱财或者是一些物品。所以呢比如说哈，如果你为孩子购买房产，这个你把孩子放在 title 的名字上，这个呢叫赠与，或者是呢你借给家人朋友钱但不收取利息，这个也会视为赠与。赠与税和遗产税呢其实并不是说双方都要交税，而是说给出的一方交，接受的人呢是不交的。
那谢谢刘总的解释。那美国为什么会有遗产税呢？
哦，这个问题很好哈。那就是在1916年呢，美国世界大战的时候哈，就是说第一呢，美国那个时候因为大战嘛，所以那个国库空空。第二呢，因为大量的金钱呢都集中在少数富豪的家族中，比如说那个时候洛克菲勒家族就很有名，就是财富呢它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还有其他的几个富豪家族哈，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分化，也就是在这种的情形下呢产生了遗产税，它呢就是以此减少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
那刘总您看美国有这么多的超级富豪，他们对遗产税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实啊，就是美国的亿万富豪并不排斥遗产税的，因为呢他们并不希望就把自己的后代留太多的财富，导致自己的后代会丧失奋斗的热情和志向。比如说哈 ，Jennifer， 你看 Warren Buffett 还有呢比尔盖茨，他们把大量的大部分的资产呢都捐献出去了。那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曾表示应该有遗产税，或许呢要比现在的税收要高一点也是可以的。
那确实啊，很多这个富豪并不想白白的把资产留给他们的孩子。那刘总可以介绍一下遗产税的现行和历史的税率以及起征点吗？
好的，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呢，我总结了联邦遗产税创立至今的历史变化，列出了有显著变化的几个时间点。那不难发现呢，现在的遗产税呢税率是40%，但是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呢遗产税的税率都超过40%的，而且起征额呢也是很低的。你看1916年的时候呢税率是10%，它起征点呢才是500美金。那1941年呢到1976年这36年间呢甚至高达77%，然后起征点呢也只有4到6万。那1978年到1997年呢它最高税率呢是降到了55%，起征点呢也调整到60万美金。2009年呢最高税率是45%，起征点呢为350万美金。2021年呢最高税率现在呢是40%，它起征点呢是1100万美金。那拜登的税改呢要计划呢把这遗产税呢税率升至45%，起征税呢降到350万美金，也就是回到2009年的时候。
那这遗产税的这个税负还是很重的，而且我听说很多州呢还有遗产税，不知道我们华州是否遗产税，税率呢又是多少呢？
是的，很多朋友呢都以为华州没有遗产税，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华州呢是没有收这收入所得税，但其实呢是征收遗产税的。我们华州的遗产税啊起征点只有200万，每年呢就是按照 inflation rate 会 adjust， 那我们华州的遗产税最高税率是20%。
那咱们这个起征额200多万，确实是很少啊，而且您看现在标个房价这么贵，好的房子一套估计呢都已经超过豁免额了。尤其我们华人朋友现在很多都拥有多套房产，那这么看我们中产家庭也需要重视起来，不然真的会交很大一笔遗产税啊。
Jennifer，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以前呢，我们朋友们都认为，哎呦，这遗产税还有赠与税呢是富豪的问题，不是我们中产的问题。其实中产阶级呢也面临着高额遗产税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的房价呢也一直在上涨，股票也在上涨，而且呢我们也无法预知什么时候我们去世，对不对？考虑到华州的遗产税起征点200万美金，也就是说你的总资产如果超过200万美金以上呢，就要交华州是20%的遗产税，再加上联邦的税，这也是很可观的一个税种，对不对？你想啊，我们中产阶级现在就说面临着收入所得税，现在也在提升，然后呢，也面临着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风险。所以呢，我也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呢，就是提早做好税务规划，不然呢，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呢，至少1/3其实都是税务局的。
对，的确如此啊。那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呢，在美国投资买房，那遗产税对他们也有影响吗？
啊，是的，Jennifer，外国人呢，在美国的有形资产，像房产呢，是要交40%的赠与税和遗产税，并且呢，外国人的遗产税起征点呢，只有6万美金。所以呢，中国朋友在美国投资房产不做规划的话呢，风险呢也是特别高的。比如说，有位华人妈妈在美国买了房子，那房子市值呢是200万美金。他没有做任何规划，不幸的是呢，今年1月呢去世了哈。去世后呢，儿子过来继承他的房产，首先呢要去法庭认证，要花1年的时间，有的认证其实要长达几年的时间。他会邀请会计师和律师协助法庭认证，费用呢要在5万到10万美金左右。还有呢，他妈妈去世9个月之内要交40%的遗产税。也就是说80万左右，所以呢，也就是10月呢，要向国税局交遗产税。国税局呢，他不要房子，只要现金，因为他们的钱呢没有办法从中国转过来，然后配这遗产税，所以只能卖掉房子。用卖掉房子这个钱呢交遗产税，那儿子呢只能拿到120万美金，这个是不是损失很大的呢？但是呢，在美国的无形资产，外国人呢是不用交赠与税和遗产税的。那有哪些资产是不用交这个赠与税和遗产税呢？比如说人寿保险呢，就完全免税的。如果你是外国人，拥有一份美国的人寿保险，如果说这位妈妈用10万美金投资100万的人寿保险，那儿子呢就可以用100万的赔偿额交付遗产税，这样房子呢也就保住了。我还要提醒的是，有的中国父母呢到美国买了房产后，又要把孩子的名字加到产权上，其实呢这也是要产生40%赠与税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做的呢？那还有关于现金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就说，如果是手里的现金呢，或者是你们家保险箱的现金，那是要交遗产税的。但是银行的存款是不交遗产税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在手里的现金呢，它就是有形资产啊，所以呢要交遗产税。那外国人购买的美国的政府债券呀，它是没有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所以总之来说呢，就是外国人在美国投资的话，就是对于无形资产的这个投资，像有一些金融资产，它是免税的。那像房产这种固定资产呢，是在遗产税和赠与税上是待遇是不是特别好的？那我有好多朋友呢，他是持有绿卡。那在收入所得税上，就每年4月份报税的时候呢，它和公民是一样的，是全球纳税。 但是呢，在赠与税和遗产税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比如说，如果夫妻都是美国公民的话呢，相互之间呢就可以有无限额的赠与和继承。如果先生有1亿美金，可以转给太太。那如果说太太要是绿卡持有者的话，在2021年，太太只能接受15万9千美金的年赠与额。如果先生不幸去世的话，留下这1亿的资产，太太不能全部继承，要交上40%的遗产税以后才能继承，就是说，也就要交3000多万的遗产税。
今天，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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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先不交这个遗产税呢？那办法是有的，要做一个规划。那有一种信托呢，叫做 Qualified Domestic Trust，就叫 QDOT。建立这种信托呢，把丈夫的遗产放在这信托里边，妻子呢就不用交遗产税，妻子呢而且可以用里边的收益作为生活费用。同时呢，建完这种信托以后呢，那也建议，就是说，妻子无论是就是存活的一方妻子，或者是先生呢，丈夫都要尽快的成为美国公民。这个是从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上考量。
且如此啊，那咱们这个遗产税规定是要在什么时候交呢？
那继承人呢，在死亡之日起9个月之内呢，要以现金的形式交纳这遗产税。那我们很多朋友钱都在房子或公司里边，你的继承人，比如说你的孩子就没有足够的现金交这个遗产税，那他们呢就只能快速的变卖这个房产或公司。那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呢，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去世。如果说遇到经济危机的话呢，没有人买房子、买公司，那你的房子和公司呢，如果说急于出手的话，那你可能是就要打一个大折扣，就有一些亏损。那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呢，也会丢失一部分。而且严重的话呢，可能是你要把这个房产，这不就是把这个房产交不起遗产税呢，就交给政府了。其实呢，就说美国有一些叫遗产房或者是遗产的museum 博物馆，比如说在加州，就是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堡，它呢就是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于1919年建立的，它是融入了加州和地中海的美丽的风景。那赫斯特先生呢，于1958年就去世了。那家人呢，就呢继承了这座美丽的城堡，但是呢，他们交不起遗产税，所以到最后呢，他们就把它捐献给了加州政府。
谢谢刘总给我们这个案例的解说，这的确给我们很多中产家庭敲响了警钟啊。那请问刘总有什么办法可以规避遗产税的风险吗？
遗产税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美国的中产家庭呢，还有富豪，其实都有很多办法， 来规避这个遗产税的。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规避这个遗产税哈。那第一呢，建立家庭信托。那信托呢，可以分为可撤销和不可撤销信托两种。那可撤销信托呢，也叫生前信托呢，它是规避这个法庭认证，但是呢，它没有规避遗产税的税收这种庇护的作用。所以呢，要想规避这遗产税呢，必须建立不可撤销信托。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财富代代相传，传给你的孙子、重孙子，那有一种信托呢，叫 Dynasty Trust， 就世代信托。在华州呢，世代信托可以延续150年，其他州有的州可以就是延续的时间更长。信托里的资产呢和债权是完全隔离的。那如果说你的儿孙离婚的话，里边的财产也是受到保护的。有的朋友问我，信托是不是超级富豪的工具呢？其实不是的，你也可以运用信托。建立信托的费用呢，一般只是3000到5000美金。我们和我们特别有经验的信托律师呢，为我们客人就是建立信托，去根据你的家庭的情况，还有你的资产的结构，还有你传承的意愿，这样设立不同的信托。所以呢，大家不要想哦，信托太复杂了，我也不懂，那我就放弃吧。其实你看哈，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还有这个福特家族信托都已经延续5、6代了。国内的富豪们现在也都在建立家庭信托，比如说马云、刘强东也都建立了这种信托。如果刘强东离婚的话呢，就是太太、奶茶妹们也拿不到他的资产。其实呢，建立信托呢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你的认知问题。财富传承呢，只有吃苦耐劳是不够的，需要文化和聪明的才智，需要一个团队为你服务。所以大家呢，就说这个观念要更新，怎么传承，要用这种家庭信托传承来规避这个遗产税，这个也是现在大家都在用的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工具。那第二种工具呢，就是人寿保险。按照税法呢，有7702税法就规定哈，寿险呢，它给予极大的税务优惠，它可以免税，就收入所得税是全免的。而且呢，就说人寿保险呢，对外国人来说是特别优惠的，也不交遗产税。比如说最近有一位国内企业家，不到40岁哈，他就意外去世了。他生前呢，在美国呢就配置了这人寿保险。那据说呢，这家保险公司为他的家人已经赔付了4000万美金，没有交一分钱的税。美国保险呢，对外国人是完全免税的。但是呢，你如果说是绿卡或公民持有者的话，你持有这个人寿保险，其实呢是要交遗产税的。但是呢，如果涉及得当呢，人寿保险也是不交遗产税的。现在呢，就成功人士的保险意识很强，有好多人呢已经持有保险。那如果你已经有保险的话，是为了传承，那只是持有这个保单呢是不够的。那我建议你呢，尽快的咨询我们，我们可以审阅你的保单，为你规划设计，避免这遗产税的这个风险。尤其呢，就是有房产和股票的朋友们，因为呢，房产股票都要算在你的遗产里边，这个都要交遗产税。为了保住你的房产和股票呢，你需要配置人寿保险，就说你去世的时候，你的家人用人寿保险的现金交遗产税。比如说有一位从国内过来的朋友呢，就过来咨询我们，他2年前呢买了100万的房产作为投资，他听说呢他要交40%的遗产税，所以呢就我们就给他规划呢规避这遗产税。他说呢他的租金放在银行也没有利息，我们就为他设计了用租金收入配置200万的人寿保险作为房产这个遗产税的对冲。如果他不幸去世了，他的女儿呢可以得到200万人寿保险赔偿额，然后呢用这70万呢去交遗产税，剩下的呢130万呢就给女儿了，这个房产呢也传给了女儿。这样呢就说他的房产就不会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妈妈儿子要变卖房产，然后把一大部分都交税了，剩下的呢只是拿了一部分，这样呢损失是很大的。 所以呢，就是说你买房产之前如果说没有规划的话呢，之后也要做一个规划，这样这些房产呢才能够传给你的下一代。那第三呢，就是创立家族有限责任公司，享受股份转让的价值优惠，从而呢降低遗产税。比如说呢，我们和我们的遗产规划律师呢，为我们的一位客人呢设计了家族有限责任公司，就是 Family LLC。 那父母呢他想把他的股权传给孩子，但是呢他们又不想失去控制权，所以呢父母呢只拥有 10% 的股份，那但是呢他拥有公司的控制权，而儿子呢拥有 90% 的股份。这样呢就说父母可以控制公司决策，同时呢又已经把大部分的资产留给了儿子，并且呢父母呢可以在他生前呢再把那 10% 的股份让给儿子，然后还可以打折。比如说他这个 10% 的股份要是值1000万市值的话，他可以打折，就是以800万的折扣价值呢转给儿子，这样呢就降低了儿子未来需要交纳的遗产税。这个呢也是大家普遍，如果你有企业的话，这个方法呢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那还有呢，如果说你想做慈善事业回馈社会的话，你可以设立家族私人基金会，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规避遗产税的办法。比如说私人基金会里的资产呢是免于遗产税的，你可以做基金会的 trustee， 然后你的孩子也可以在基金会里边工作领取工资。这个呢以后我会详细讲解一下家庭基金会的。比如说家庭基金会，我们经常听到Melinda 比尔盖茨家庭基金会，其实呢就是说福特家庭基金会呢是比较早建立的，而且已经传承了几代下来。比如说就是福特公司哈，汽车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基金会呢是1936年创立的。福特基金会呢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广泛的影响力那它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基金会呢？就是说在1935年的时候呢，遗产税税率高到70%。由于福特汽车公司呢它是一个家族企业，亨利福特和他的孩子呢有 96.9% 的股份，因此呢他会交很多的遗产税，这可能会使这个家族出售福特公司的股票以保留家族控制权。那福特基金会的成立呢就是维护福特汽车的家庭控制。汽车公司的股票呢分为两类，无表决权的 A 类股票占全部股票的 95%， 然后投票的 B 类股票呢占其余的 5%。A 类股票呢就是说将归于福特基金会之手，而 B 类股票呢将由福特家族保留，以确保这个福特汽车公司的家族控制权。最后呢我也想提醒大家，充分利用$15,000的这每年的赠与额，这个赠与额呢是外国人和美国人都可以享用的。比如说夫妻两人每年可以分别给一个孩子$15,000的资产和现金，这部分赠与呢不需要交税，也不进入这个遗产税。这样呢就说一个孩子呢一年可以得到30,000的赠与，20年就有600,000转移到孩子账户上了，这个也是比较可观的。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了大家比较常用的几个工具，这样呢帮助您规避遗产税和赠与税。
那很感谢刘总今天给我们分享了遗产税的概念、税率以及那么多规避遗产税的妙招啊！考虑到拜登税改，中产家庭应该尽快行动起来，做好规划设计，规避好遗产税。那我们可以借鉴很多富豪的一些做法，利用人寿保险和信托结合、家族基金、家族有限公司，那充分利用年度豁免额来实现家族财富的最大化传承。那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也再次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Jennifer， 谢谢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